第五章，争夺和战争的原野。从苏维埃政权在彼得堡建立的那一天起，乌克兰土地上的战争就没有停息过。从北而南，东西相向，步兵的射击声，骑兵的马蹄声不绝于耳。有农民起义的战争，有邓尼金的战争，有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的战争，有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有弗兰格尔的战争。到了20世纪的中叶，还有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残酷的卫国战争。历经战争创伤，饱经变迁忧患，使得乌克兰的土地几乎成了永恒的战场。在十月革命之后，尽管有德国军队的兵临彼得堡的城下，并且占领过基辅，但是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面临的第一场严重战争却是与邓尼金志愿军的较量。1919年7月初，邓尼金的军队将战事从顿河地区转移到了乌克兰。面对邓尼金大军的强大攻势，列宁惊呼：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在这里，列宁指的就是邓尼金的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他们也像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以军官、补给、炮弹、坦克等帮助邓尼金。所以列宁在1919年7月初发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做斗争的号召，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进攻，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12天后，列宁这样描述了邓尼金：南方的农民想咒骂布尔什维克，但当高喊民主的邓尼金，不仅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高喊民主，邓尼金的报纸的每一行里页都有这个字眼。来到的时候，他们却同邓尼金做斗争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体验到在漂亮的字眼下掩藏着鞭挞和掠夺。事实上，这时列宁对战胜邓尼金充满了信心，因为他认为他寄希望的世界革命将很快来临。这个七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七月了，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来迎接明年的七月，而这个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稳固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这时列宁信仰和决策的唯一支撑点。就在这个与邓尼金做最后斗争的七月以及随后的八月间，列宁反复强调了三点。一是对邓尼金的胜利即将来临，这次胜利将以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完成，因为西欧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带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性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俄国起初是孤独的，随后出现了苏维埃匈牙利，德国的政权正在转归苏维埃，全欧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去消灭全世界资本家统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二是苏维埃的粮食垄断政策和余粮征集制的实践，是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最后决战，让俄国从资本主义的泥坑中拔出了一只脚，踏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证明苏维埃政权在最困难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有按照国家规定的硬性价格出售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三是，不，我们绝不放弃恐怖手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使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获得暂时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资本是自取灭亡，这只奄奄一息的野兽在断气前还在向工人咆哮，但这救不了他的命，他必然死亡。但是列宁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判断都失误了。由邓尼金、弗兰格尔 和波兰的皮尔苏茨基为主线组成的国内战争远没有结束，反而将进入一个最残酷的拼搏阶段。列宁预言的胜利的七月并没有到来，邓尼金仍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厮杀。1919年年中可以算是邓尼金最为得意的日子，因为他的志愿军部队在从顿河地区向乌克兰的进军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919年6月，邓尼金承认了高尔察克的俄国最高执政和最高统帅的权利。6月24日，高尔察克的鄂姆斯克政府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这表明邓尼金的一个决策意向，无论是顿河哥萨克地区，还是乌克兰，或者是西伯利亚和北方的尤登尼奇，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应该有一个一致的目标，这就是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俄国而作战。也就在这一天，邓尼金率领他的志愿军部队占领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随后相继占领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查理金。7月3日，邓尼金发表文告，宣布其作战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俄国的心脏莫斯科。列宁的大家都去同邓尼金做斗争的号召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出的。哈尔科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失守令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惴惴不安，决定要尽一切力量予以夺回。1919年7月23日，在总司令谢加米涅夫发给南方面军司令的电报中称，南方面军在继续阻止敌人前进的同时，要在近期内夺取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哈尔科夫两城。7月27日，托洛茨基致列宁，哈尔科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失守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弹药不足，整个战役都会由于这个问题而遭致失败。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在未来的一年里，乌克兰的农民暴动将不是被我们，而是被邓尼金镇压下去，如同在去年的一年里，在西伯利亚同农民暴动进行斗争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高尔察克一样。8月6日，托洛茨基对邓尼金在乌克兰作战的意图向列宁做了报告。邓尼金显然主要突击乌克兰，他的目的是与罗马尼亚和波兰联合起来，并将他的基地从叶卡捷琳诺达尔转移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在这一年的整个夏季，邓尼金的军队在进军莫斯科的征途中进展快捷。苏维埃的南方战线尽管在哈尔科夫和查理金城下组织过反击，但惨遭重创。邓尼金乘胜而下，又先后攻占了布尔塔瓦、赫尔松、敖德萨，最后于8月底击败了在基辅当政的彼得留拉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收编了加利西亚的军队，占领了基辅。邓尼金随即加速了他的对莫斯科进军。从9月底到10月底，邓尼金的军队攻克下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沃隆涅什、切尔尼戈夫，最后是奥廖尔，直逼莫斯科。这时，列宁对邓尼金的战争是这样描述的：沙皇将军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和尤登尼奇，紧逼红色彼得格勒，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邓尼金的部队装备精良，他们考虑到后方已发生起义，因此在做绝望的挣扎。